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最终理解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请听资深心理学家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
你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故事会。古代的人也跟我们现代的人一样，需要面对大脑中100亿的神经细胞，来应付天文数字一般的各类信号所产生的冲突。这些信号包括令人不安的混乱的想法，包括快乐的或是痛苦的感受，包括可以实现的愿望以及被禁止的欲望，另外还需要有各种防御，来防止各种原始的内容跳出来进入脑海。因此，从很久远的过去，人类就开始为自然界令人费解的现象和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有的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有的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古代的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曾经根据太阳、月亮和行星以及其他天体的相对位置和运行规律来解释一些现象和神秘的人类活动。古希腊人则是通过神话，他们有很多神，宙斯是众神的精神之父，天后赫拉是宙斯的妻子，也是专门维护婚姻神圣性的守护神，还有雅典娜，战争女神，掌管着若干诸神，如火、光、诗歌、音乐、太阳、月亮、创造力、性和死亡等等。古希腊人通过天神的生活来调节自己的内心冲突，依靠把内心冲突归咎于外界天神的力量来减缓他们内在的混乱。神话色彩的解决方法对我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幼儿早期开始，我们就是用它们来解释应对所有困扰我们的事情的。它们也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最初的也是最强有力的感受方式，即使有时它们并不是真的那么有效，但却可以让人的内心感到安慰。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把一些当时无法解释的疾病归罪于神秘的超自然的邪恶力量依附到了受害人的身体里，并且还可能会感染其他无辜的和没有戒备的人身上。在中国古代时也会有类似的解释通道，人生了病是因为做了不恰当的事，因此受到了上天的惩罚，或者是有鬼或是妖附在了人的身上等等。当一件事情可以得到解释的时候，这种确定的感受可以帮助人们内心安定下来，产生可以掌控的感觉。古代的人希望通过神话、通过星象、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进行解释。 现代的人往往希望通过科学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所产生的意义与神话是极其相似的，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把事情弄清楚，给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总之，人类需要解释，而心理学也是解释。那些林林总总的搭着心理学这趟车的学问也是解释，哲学、物理学都是解释。我们用它们来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与什么有关，原因可能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心理学的流派众多，不同的流派又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就知道，解释只是解释，不一定是真相，更不是真理。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情都会形成一些解释，只是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形成的解释可能不完全相同，而不同的解释又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情绪感受以及后续的行为。例如说，有一位女士，她看到窗外的大树上有两只相互追逐的松鼠，她下意识地把松鼠的这个行为解释为，那是一只体型肥大的公松鼠在追赶着一只受惊吓的体型较小的母松鼠。小母松鼠很可怜，很无助，它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因此这位女士为这只小松鼠、小母松鼠感到非常难过，也对那只大的公松鼠的行为感到愤怒。可是在旁边的人看来，这两只松鼠的体型大小差不多，并且离得那么远，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分它们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我们知道，心理学上常常通过童年的经历来解释现在的情感。在心理咨询中，这位女士谈到了她的童年。她有一个大她五岁的哥哥，而那个哥哥一直都在欺负她，甚至对她进行性骚扰，直到哥哥上大学离开家。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他的想法，他把曾经受哥哥欺负的自己投射在被追逐的松鼠身上。当他看到松鼠时，他是在为童年时的自己而感到难过。当年那个被欺负的女孩的感受，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安慰和理解，因此一直停留在他的内心中。于是他常常会把别人对待他的行为解释为别人想要欺负他。因此他常常会反应过度的去试图保护自己，他变得具有极端的独立性，他非常的强势，他认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他要靠自己去保护自己，因为他认为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就像当年他跟妈妈去讲、去告状，说他的哥哥是怎样欺负他的，他妈妈却完全不相信。他变得具有极端的独立性，他非常的强势，同时他也非常的容易被激怒，常常对周围充满了敌意。这样在人际关系上，他的解释就可能跟其他人是不同的，可能会更消极一些。于是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总是人际关系特别紧张，很难交到朋友。这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每个人对事情的解释都可能是不同的。当领导对下属皱了皱眉， 叹了口气，有的人可能解释为领导对我有意见了，有的人可能解释为领导是不是今天身体不舒服啊。伴侣说烦死了，有的人解释为他讨厌我了，他不再爱我了，有的人就可能解释为他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啊，心情不好了呢。如果孩子放学回来不想做作业，有的人解释为孩子这么小，已经在学校被管了一天了，回家当然想放松一下，很正常嘛。有的人解释为孩子太不听话了，一点都不知道学习，太不懂事儿，太气人了。再回到故事的主人公，我们是不是对他的行为模式有了解释就够了呢？在之后的咨询中，随着咨询的深入，他慢慢地发现，他总是在以一种备战的状态来生活，总是在设法躲开各种威胁。可是，那些让他真正感到威胁的真实的感受，却是来自于多年以前，那是他童年时的感受，并不是现在的。他只是一直在延续着童年时的感受，这种感受虽然很强烈，可是却不再适用于成年以后的他了。他并没有活在现在，他一直都活在过去的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来自于他对于过去的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之后，这不是在理智上，在意识上做一个解释就可以的。他回到过去，去再次的体验当时的感受。他跟咨询师去讨论过往的经历，试着去理解那时的自己，然后再慢慢的看清楚现在。所以如果过快的给出一个解释，或是只给一个解释，那似乎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解释，同时我们也知道解释并不是全部，解释也不是真相，更不是真理。
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让我们一路同行。